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腓立比书》四章四到十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谢谢。
好，我们谢谢安哲伦给我们读圣经。你知道吗，安哲伦可能好久没有来到这里了，我们向圣灵一直很感动他。其实在上一周的上一个月的这个季度会上啊，这个安哲伦呢就是啊教会里接纳他为正式的成员。我一直还没有想没给弟兄怎么说，因为安哲伦没来。我们今天先为他祷告祷告好吗？咱们在聚会之前祷告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带领安哲伦来到这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每一次安哲伦来到这里，圣灵是真的感动他。主啊，你认识安哲伦，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他。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的恩典。在过去的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安哲伦一直到这里来，衷心的来聚会、来祷告、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你来祝福他，主啊，你的宝血来遮盖他，你的圣灵来充满他，让这个姊妹在你的里面不仅是得生命，而且在你的里面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求你来祝福安哲伦，祝福他的生命、工作。我们把他的儿子 Cody 这个小弟兄你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来啊祝福 Cody， 让 Cody 的生命在主里面也被主得着，将来成为一个侍奉神的弟兄。主耶稣，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你的恩典。你带领安哲伦走前面的道路，让他知道神要带领他走的道路是人所不能想的道路，因为神，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心里面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蓝图，对安哲伦也有一个美好的蓝图。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我们下面的聚会也交在主的手中。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啊，明天就是圣诞节，是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我们在这里纪念你两千多年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降生在马槽里。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的今世的遭遇是什么，只要我们真正的信靠你，我们一定得到永远的生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名成为以马内利，你一直的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无论我们在或高或低，主耶稣，或是喜乐的日子，或是悲哀的日子，主，你每天都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今天向我们显现。主啊，你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启示你的真理。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我讲啊，耶稣是平安的君王，没有吗？应当有啊，我做了，没有，我对了，可能，行了。主耶稣，我感谢你，赞美你。你知道吗？耶稣是平安的君王，或者耶稣是和平的君王，这 什么都写好了。啊，你说啊，其实你知道吗？啊，我想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世界上其实经历了很多的动荡，很多的动荡。你知道啊，在美国这2017年这一年就发生了十起的枪击案，十起的枪击案。你知道吗？在十月一号的时候，在拉斯维加斯啊，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枪杀屠杀。这个 Steven 他呢，星期日的夜间向了一场的乡村音乐会的人开枪，导致了至少58个人丧生，500多人受亡。受伤，这是美国历史上啊一场非常惨重的枪击案。你知道在，在最近11月的时候，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啊，在一个教堂里，你知道吧？星期天的时候，那一个男的，他开枪打死了26位参加主日崇拜的人。遇难的人从5岁一直到72岁，啊，各个层次都有，懂了吧？在美国一年就发生了10起的枪击案，造成了114个人死亡，将近600人受伤。其实恐怖事件不止在美国，在英国、法国、德国、俄国都不断的发生，可以说恐怖主义成为欧洲的噩梦。不仅这样，其实基督徒面临的环境也是这样。你知道伊斯兰国那些极端的穆斯林一直疯狂的残杀基督徒，是吧？尤其是在中东这一带的基督徒啊，不，连中国的在巴基斯坦的两名的中国的传教士的嘛，也被他们杀害。各地真的都是天灾人祸，你说吧。有人计算，在过去3500年的人类的历史中，只有286年是平安的日子，只有平安的日子。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常常是人们啊没有办法解脱的。就像特朗普一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马上就造成了中东的局势，马上就不平安了。我们期望的是和平，我们期望的是平安，我们看到的却是战争。我们期望啊，在人们的里面，我们看到的希望看到的是爱，其实看到的是恨。我们的家庭的不和谐，我们的社会的啊不安定，国际关系同样是不安定。真的，在这个啊动荡不安的世界里，到底和平在哪里呢？和平在哪里？啊，今天晚上就是圣诞夜。我们要唱圣诞夜、圣善夜、平安夜。我们有歌叫《平安夜里真平安》，真平安。我们知道圣经说耶稣才是和平之君，耶稣是和平君。他这个啊意义在哪里呢？我们首先看就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先知以赛亚预言啊，在以赛亚书9章6-7节。不知道为什么已经放错了。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对，有了，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两节经文可以是旧约里非常著名的啊弥赛亚的预言之一啊，预言之一。你知道我们读旧约的历史，你才知道以色列的王国呢啊，在所罗门呢去世以后呢，就分为南国和北国，分为南国和北国。啊，以赛亚的7章那就说呢，南国当亚哈斯做王的时候，亚哈斯做犹大王的时候。北国的以色列王和亚兰国，就是今天的啊叙利亚，懂了吧？叙利亚和北国，然后呢结成联盟来攻击犹大。亚哈斯呢，当然就非常的害怕，他就差遣使者呢向亚述王求救，求帮助。他没有求神呢，他求人的帮助。神呢就差遣以赛亚去告诉亚哈王说：“你呢可以向神求个兆头，你不用害怕。”啊，无论国际关系多么紧张，你不用害怕，懂了吧？你只要求，你求兆头，你无论什么样的兆头，神会给你成就的，是吧？神是希望你给他说了说，你求了兆头，你看着兆头应验之后，你知道你的国里有神，你不用担心的，不用害怕的。可是呢， 也还是说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你知道吗？他听起来是很属灵，其实是他心里知道我怎么样要依靠亚兰王，要依靠亚述王去。我不依靠神，依靠神又看不见摸不着，懂了吧？我依靠他，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平安，不过要依靠一个亚述王呢，还看得见。其实他是对神没有信心，对，他拒绝了神的怜悯和恩典。神本来让你，让你可以求什么，可以求什么，可是他不求。那神说你不求也好，我给你个兆头。神说，神其实心里非常的忧伤。神说你虽然不求，但是我给你个兆头，兆什么兆头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的起名，给他的名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永同在的意思。所以当时的国王和百姓都不再依靠神，都不再依靠神。你想他们能够相信一个童女会怀孕生子吗？这是最大的神迹了，你懂了吧？所以先知以赛亚在那里说，我觉得周围尽是艰难黑暗和痛苦。以赛亚因为他非常的理解神的心，神啊有丰富的怜悯和恩典，他就启示以赛亚说，这个将来生的儿子可以在以色列民中让以色列人看见一线曙光。所以在九章六节那里，以撒预言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我们，有一子为我们啊，这位婴儿会给被掳的人带来一线的曙光，带来一线的曙光。这个将生的婴孩就是以色列的盼望，不仅是以色列的盼望，也是整个人类的盼望。将来的人类的痛苦，人类的创伤都会得到医治，痛苦幽暗都会成为过去。其实就今天对我们来说，耶稣基督的降生就应验了这个预言，应验了预言。他在那里说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这里他说他是奇妙的测试。圣经中常用奇妙来说神的作为，来描述神的作为，你记得吗？那个无论雅各还是另一个士师叫基甸，不是基甸，是这个谁这个他的爸爸参孙的爸爸，他们都遇见神了，遇见神了，给神叫来说，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他们神下来的时候亲，他们跟神在一块，他们一直在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将来呢我要敬拜你。神说，你为什么要我的名字？我的名是奇妙的。就是说的神的作为是奇妙的，神是叫人不可思议，叫人无可理解的，人没办法理解神，懂了吧？他是全能的神，表明神的能力无所不能，神有超凡的能力，超然的能力他能使无变为有，他是永在的父。这说明神要和他的子民成为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他像父亲一样照顾我们每一个人，眷顾我们每一个人，而且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最后一个，他是和平的君，和平的君。你说和平呢，在这个在这个希伯来文里呢叫 shalom 知道吧？这个平安指的是属灵的平安，直到将来耶稣基督，将来生的耶稣基督，他是赐平安的主，他的统治必会给我们带来和平。我们今天，我们这2000年前，耶稣就是在圣诞夜这一天降生的这个世界，他降生的那晚上叫什么？叫平安夜，平安夜。第二个呢，就是耶稣他的降生成就了人与神之间的和平。自从人类的始祖犯罪以来你知道吗？整个的人类都陷在罪恶和死亡之中，人们失去了内在的平安。其实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没有平安呢？那个因素是什么呀？就是人的罪。这个罪这个不断骚动的欲望在每个人的心里，让没有人真正能够满足这个一本不断的这个冲动的欲望，让人去做各种各样的措施， 不断的犯罪，你知道吧，人他一天不犯罪就觉得没法活下去，结果造成的就是良心的不安，招来的就是神的审判，招来的就是审判。就像亚当夏娃一样，哎，他一旦吃那个禁果，他虽然吃了嘴是舒服了，怎么着心里怎么着不平安了，马上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自己，躲在树林里，当神一叫他怎么样就更是害怕。你看人就是这样失去了平安。即使我们基督徒，说白了我们真正的信了主以后，如果没有走神的道路，其实也是没有平安的，也是没有平安的。最近我遇见一个人，他信主20多年了，对吧？信主20年，本来信主20多年可以生活在活在与神同在的平安喜乐当中，知道吗？其实是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一直活在罪里，知道吧？活在被罪的辖制中，被疾病、被个人的痛苦缠绕。人没有神，就不断的受魔鬼的搅扰。你只要受搅扰，你就没有平安。离开了神人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平安。你看着他外边很好，住的好房开的好车，吃的也好，喝的好，你知道他内心真正的有平安吗？你们看不见，看不见。不要以外面的东西来衡量他里面的，他的里面。一个人不管他挣多少的钱，有多高的地位，或者有多大的学问，他都不会如果他没有神的话，他都不能得着真实的平安。你知道神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世人死，就是让人们可以寻找神，然后寻找神的平安。格林西书1:22说，他借着基督的肉身死受死，好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把你们引到神面前。人们离开了神，人们失去了平安，要想得到这个平安，要想得到真正的平安，人们还必须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神的面前。格罗西书1:20呢，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知道吧，是这里的和好，那个和好就是平安，那个平安。神借着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洗去人的罪，好叫人借着耶稣的肉身受死与神和好，与神和好，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能够得到与神和好的平安。这一周看了一个见证，就是一个牧师，他叫祝建。我想可能有的人在看2009年的那个一代人的见证上看到这个牧师的见证。你知道吧，他在信主之前你知道吧，他文化革命一过去所有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马上就陷入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痛苦当中。他说那时候他说他每天抽3包烟，每天喝半酒，每天都要醉，要打几个小时的牌，说很多无聊的话。你知道吗，很多人在那个时候突然变得就是 cynical， 就是说就是愤世嫉俗，你知道吗？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很年轻的一代呢没有经历过，就像至少50岁以上的中国人他们都知道，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他每天都是过这样的生活后来他爸爸一看到这个样子，说你还是信主吧，你信主就好了。你怎么信主？他说你今天关上门，你进到屋里去求耶稣进入你的心，你就可以信主。你知道吗，这个他虽然外面看起来很潇洒，每天抽烟喝酒，然后说无聊的话，但是他内心是痛苦的，是吧？那天晚上他就听从他爸爸的话，然后进入门，进入关上门，他就开始求耶稣进入他的心。你知道吗，只有两个星期，他的生命就发生了奇妙的改变，一下子就改变过来了。他说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当他接受耶稣的那一刻起，一种他从来没有经历的奇妙的平安进入他的心，进入他的心。在那一刻他才知道，哇，他以前不叫祝建，他叫祝平安，他爸爸小时候都叫他叫平安。你知道吗，就在那一刻他重生了。你想得着那个真正的平安吗？ 你最需要的就是相信一个耶稣，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一个人他生活在罪里，永远是没有平安的。只要你真正的打开心门，真诚的接受耶稣，让耶稣能够进入你的心，成为你的救主，你就会得着与神同在的平安。与神同在的平安，你知道在这个世界到处动荡的时候，耶稣所赐给人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说的平安，不是一个世人所说的平安，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苦难都不能摇动的平安，都不能摇动的平安。你说最近我不仅是在我们的这个拿威进行会的这个网址网这个团群里，完了我在微信还在另一个群里，在另一个群里，有一天晚上啊，有一个人啊发了个很紧急的信息，哇，说这个人很病得要死，赶快祷告，你知道吗？然后另一个人马上写，他说你这样的信仰叫信仰吗？我们这一般的人不是，我们一般人都发说哦给他祷告，可是另一个姊妹他马上写这个，他说像你这样的信仰叫信仰吗？真的，你要知道，即使面对着死亡，如果真的你无论面对多么大的苦难，你知道吗？你要真信主，在你的里面一种笃定的平安，你知道天会塌下来，地会陷下去，你没有关系的。不管你丧失什么，不管你得着什么，那个才是真正的平安。耶稣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们周围发生了很多的事，失去平安，我们有伤痛，我们每个人可能有痛苦。耶稣在十字架前，他一看到自己的门徒非常的焦虑，他就安慰他们，他说什么呀？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担心。你只要真正的相信耶稣，你就可以有这样的平安。以赛亚书26:3那里说，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依靠神啊。同样耶稣在约翰福音16:33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已经胜了世界。在世界上不是说成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就万事大吉了，每天就嘻嘻乐乐的，每天就是没事的。如果你的生命从来不经历更有的难处的话，你的生命是不会成长的，你知道吗？你的生命要成长，你要想经历那个深处的平安，你还必须经过苦难。就像这个波浪你要是去海上游泳，那个海上那个波浪，我上面波浪很大，在水底下怎么样安稳不动的。那个神给你的平安就是这样，虽然外面虽然动荡，但是你的里面有一种笃定的平安。今天我们在腓立比书4，保罗在这里给我们说，阐述了你要活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平安的秘诀。第4，说你们要好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保罗劝腓立比人要靠着主常常的喜乐，只有有平安才有喜乐，你知道吧？一个喜乐是与一个人所拥的物质财富或者与人所处的周围的环境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你知道保罗现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他被囚禁在监狱里的时候，是吧？囚禁在监狱里的时候监狱是黑暗的，但他的心里面因为有主他是光明的，你知道吧？监狱里的一切的不好的条件都不能掩盖他内心中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在10节他要重复，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们常常想一个人关在监狱里他有什么喜乐，是不是？可是这个弟兄就是保罗，他说我靠着主大大的喜乐。 你能想想吗？一个基督徒，他要是真正的是一个基督徒，他知道他的生命超已经超越了乌云之上，他永远看到乌云之上的阳光，他不是只看地下这些乌云，不看这些风雨，他知道乌云虽然笼罩着，但是在这乌云之上，神的光从来都没有改变。诗篇说，当洪水泛滥的时候，怎么样？耶和华在天上依然为王，直到永远，直到永远。啊，保罗为什么他能够在别人看似绝望的环境里，却是那么的有平安、有喜乐呢？他说啊，无论我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他有个知足的心，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敏捷。无论在卑贱的时候，或者丰富的时候，或者饥饿，或者饱足，或者有余，或者缺乏，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保罗都有那种满足的喜乐。所以他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而且他深信说，他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他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你相信说，你的神，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你只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别的东西都会加给你了。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的话，你心里能没有平安吗？现代人尽管生活在物质非常丰富的啊这个时代里，可是人们啊依然不能摆脱忧虑，摆脱恐惧。正是这些恐惧，这些忧虑，显出了我们对神缺乏信靠，使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为我们所定的美好的旨意。所以保罗在第六节那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希望你能够得到他的平安，神希望你能够完全的去摆脱忧虑，不是一直的在忧虑中过日子，在痛苦中过日子，你知道吗？好让你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经历他的平安。保罗说，我们基督徒的平安其实是不受这个世界所支配的，不受这个世界所配的，因为我们的平安，我们喜乐的源头乃是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乃是与我们同在。你为什么啊有平安、有喜乐、有温柔、有谦卑呢？保罗说，因为主已经近了，主已经近了。你要知道耶稣快来的话，我们就永远不会失去我们的平安。你知道在这个生命、这个世界是短暂的，你看一年过去的快不快啊？我不知道你来澳洲多少年了，一年转瞬即逝。你再有多少年，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算，人一生的年岁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是我们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要真的知道这些，你知道这个生活、这一生的生命是短暂的。我常常喜欢圣经雅各书这样话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不过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就像一片云像一样，今天在这儿刮着，明天一风一刮就没有了。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看到生命的短暂啊，我们就会真正的把我们的信靠完全放在身上。我们对人也是这样，我们不会用严厉苛刻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的家人，不会用严厉苛刻的态度去对待我们周围的人，不会对待教会的弟兄姊妹，而是以温柔谦卑和蔼的态度去与人相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人与人之间的和平，而是我们要用爱心去接待人。神怎么样恩待我，我就要去恩待别人，这样我们的心里面就一定有平安。 保罗说要记，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你要是真的心里没有平安，你该怎么办呢？祷告，祷告。我们知道变幻无常的生活非常的容易使人焦虑啊，在教会里，尤其是在教会里，我们一个除了一个普通的人要面对的焦虑以外，我们基督徒常常因为信仰的缘故，常常会遇到额外的难处，使我们失去平安，使我们失去的平安。保罗给我们的忠告就是祷告。你要想得着平安吗？你就去祷告，祷告一定会给你带来平安。你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啊？首先祷告的时候要必须向神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和感谢，首先要感谢，感谢。保罗说你要凡事谢恩啊，无论是好事或者不好的事，不论是忧愁或者喜乐，我们对神都要有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并且是要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顺服。你知道啊，最近一周看了冰心啊，冰心写的一句话。你知道冰心他是个基督徒是吧，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想他也受了很多的痛苦，受了很多痛苦，你知道吧。他说就是对基督的信仰，就在我们的这个程序表上，就是对基督的信仰支撑了他的一生，平衡了他的一生，平衡了他的一生。他说无论好事或者不好事，什么事我都能从这个事，这个不好或者好事或者不好事中能够找出积极的意义来，你知道吗？是的，也许你现在啊遇到了难处，遇到不好的事情，过十年之后，你这个好事，你这个不好的事情就绝对再也不是不好的事，而且你可能从这个你的不好的事当中怎么样看出神的恩典来。只要我们真正的确信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的话，我们就会衷心的感激。我们要感谢神，感谢神的心事，他从来都不会丢弃我们，也不会撇下我们，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身边。你要为神那种不变的慈爱，为神的恩典和宽恕来感谢他，来感谢他。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们知道神是爱，神是爱，他爱我们，他不会给我们不好的东西，知道吗？神是一个有智慧的神，他知道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是最有好处的。你觉得不好是不是啊？但神正因为神知道这个事情对你有好处，才允许会发生在你的身上。而且神是有能力的，没有一件他不能做的事情。你觉得很难，你要真正的交给主，没有什么难成的事。你要相信神啊，相信神的爱。如果你真正的相信神的爱，相信神的神智慧，相信神的能力，那么你就能在这个变迁不定的世界里找到从神来的平安。所以有感谢的心，有感谢的心。而且呢，就是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一切所要的告诉神，把你生命中一切所遭遇的都要借着祷告怎么样带到神的宝座前。每件事大到会超乎神的能力之外，你知道吗？没有件事小到不在神的眷顾之中，没有件事啊，我们所造的任何的事情，无论大小或圆或俊，都要交给他，相信神怎么样一定会眷顾我们，相信基督啊。所以说信，在信心中祷告使我们得着平安，而且什么，这是说是与超乎人怎么样啊，超乎人意料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你知道吗？神给你的平安是超乎你自己所能理解的，不是你装出来的，不是你装出来的啊！而且他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呢，不受世界的忧虑啊。同样，我今这一星期我看了一个朱建的牧师，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呢，他说真正的影响他走上十字架道路的，就是他一个啊大学时的同班同学， 啊，他这个名字呢，这个弟兄的名字叫吴天帆。他说这个弟兄呢，他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就开始寻找神，他在70年代初的时候，他寻找了7年。这个人呢，他有一次冒险的去收听福音电台，现在在中国因为收听福音电台都没有关系了。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接受很可怕的教育，一听到福音电台，马上就调过去。为什么？因为这是偷听敌台，所以说，你知道我们的小时候都这样，不敢听的，你知道吗？这个吴天帆呢，他就听了，冒险的听这个福音电台，他广播里呢，都播放耶稣的一句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这一短短的一句话，深深的震撼了他的心灵，知道吧？他虽然读了很多书，但是他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说话像耶稣这样说话，有权柄，有能力。后来呢，他就想寻求为什么耶稣敢说他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他渴望能够结识一些基督徒的朋友。你知道在那个年月里，是吧？基督徒一直在遭受各样的逼迫、个人的艰难啊，你要想找一个基督徒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说我94年来的时候，我在中国没有不知道任何一个人是基督徒啊。所以这个弟兄他整整的找了7年啊，身边连一个基督徒的影子也没有找到。后来呢，他呢啊去上大学，上大学的在大学的第一年级里的时候，这个铸剑呢是他的朋友嘛，这个铸剑他成了基督徒啊，他就决定呢把他的信仰呢给他的朋友呢来分享，给他分享。你知道吧，当他的朋友一听说他是基督徒的时候啊，惊异的啊，非常惊异啊，因为他甚至不敢相信，你知道吗？后来呢，你知道吧，这个弟兄呢，他就第二年他信了主就受了洗。你知道吧，他受了洗以后，他的生命就产生了完全不一样的改变。你知道他受洗前呢，他是玩世不恭，说话尖刻，冷嘲热讽。你知道在中国在那个时候，很多的人都成为那样了。我们可能那时候的人叫愤青，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正确的词。那时候都是愤世嫉俗的人，都是愤世嫉俗的人。同样，这个吴天帆也是这样。你知道吧，班上很多的同学都躲着他，生怕呢撞在他话头上，因为人都是这样，他把里头的苦毒，把里头的一种恨都发泄出来。啊，他常常说话让人狼狈不堪，下不了台。你知道当他信主以后怎么样，他就跟以前完全的不一样了。你知道这个铸剑这个牧师在看见他的时候都发现说，这个人已经完全变了，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人了，再也不是以前的人了。他整个的人变成了一个新人，他的身影里透露出一种说不出的尊贵。在他的宁静中带着一种深沉的力量，说话总是信心柔和谦卑。因为这个里面这个人整个的改变了，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看到他的生命中的深刻的改变。你知道吧，他的目光他的言语里常常的流露出智慧的温柔。你知道吧，他对人变得十分的真挚诚恳，你知道只要他在场说话，周围的人都会感觉到啊，他那种心里所流露出的爱。你知道吧，转眼间就要大学毕业了啊，83年的时候他大学毕业。你知道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都是大学国家分配，你知道吧，现在都是自己自谋生路了。你知道吧，在8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是分配。你知道分配的时候啊，是吧，人们都非常紧张。我想像弗兰克可能知道，是那儿上大学。因为你知道吗，要是国家分配你到好的地方，你当然高兴了。那个国家给你好的指标也给你破的指标，懂了吗？那个时候也是班主任那个团支书记最头疼的时候，因为那个破的指标没人要去，你知道吗？我想中国大陆的人都知道这个事。那些个毕业生啊，你说在毕业之前，那个整整的半年，很多毕业生啊寝食不安啊。我常常给我的学生说，你不要忧虑，你知道吗？你知道你过了你那个，尤其是6、7月份天又热，晚上每天晚上为忧虑分配不好睡不着觉的嘛。我说你不要忧虑啊，你要是再想到
到过了试用期，你就坐在一个办公很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的办公桌子上，你那时候想过为什么这时候天天忧虑呢？是不是啊？不要忧虑，是吧？但是还是很多人，我们的毕业生啊都非常忧虑，你知道吧？他们就是害怕自己分配到破地方，分配那个破单位，他们叫破单位，是吧？可能在那里一下子待一辈子，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可是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吴天凡非常的平静，他绝对的顺服神的旨意，即使无论环境多么的不顺利，是吧？他还能够接受神给他的安排，你知道吧？别人你说那个时候都有会找关系啊，送礼啊，我说这话可能大陆都知道走后门，可是这个人完全不找，不做那一套。他常常跟几位信主的弟兄在一起，抓紧的时间给同学们来传福音。他像往日一样专心的祷告神，面带笑容，让人觉得哦，他呀无论分配到什么地方，他都能接受，都没关系。越是这样的人，越会麻烦的。那个系里的主任早就看中这个人了，你懂了吗？这不老实人，我们中国的老实人受欺负，对吗？有一天晚上，你知道吗？他们学院的这个总支书记还有系主任呢、啊，就来到他们的寝室。八个人，我们常常大学里八个人一屋，没有一个人同性恋的。我真是我那个时候啊、我们都是七八个人住一个屋子，从来没听过我是同性恋，你懂了吧？我来这个是去悉尼大学的时候，我给我们的那是94年的时候，我给我们那个学校的那个书这个系里的头的秘书说，我说我们八个人一个人在一块儿，我们从来没有同性恋。于是他说又八个男的那个一块儿，他那脸都变色了，你懂了吧？94年的时候，你说、啊、那个总支书记还有系主任来到这个他们的寝室，他们来通知吴天凡的分配结果。因为系主任他不愿意自己一个人来，他怕自己来了一个人要是分配不出去的话麻烦，懂了吧？他就请啊总支书记一块来谈，是吧？把他分配到哪里去呢？把他分配到一个远离家乡的云南山区的水电工程工地。一个是远离他自己的家乡，另一个是在云南的山区，在一个工程工地。那个工程工地啊，因为啊是很边缘的地方，没有人到那里去，没有人到那里去。10多年来都要求人嘛，这个都要这个地方需要有技术人才，可是没人去。啊，你知道吗？要把这个指标分配出去啊，可是难，你知道吗？可是这个吴天凡。说什么呀？他说我去。哇，他没有哭，要是一般的一些学生要是听到这个马上的泪都出来了，你知道吗？可是这次这个吴天凡没哭，那个系主任的眼泪哭出来了。因为你知道吗？因为他那系主任的眼泪当时就流出来了，你知道吗？他不能理解，像这么一个难缠的指标，这个人就这么简单的就服从了分配，你懂了吧？服从分配。因为这个弟兄他相信耶稣基督正掌管他的生命，会掌管他的生命，你知道吗？虽然在那里可能分配那里可能10年8年的根本完全没有出路，但是完全的不太考虑那个东西。后来呢，他就真的去了那个云南山区的水电工地。你说在那里工地上呢工作的人都是来自贫穷的家庭，人都来穷人，没有文化，没有教育，懂了吧？很多人精神空虚，没有盼望，甚至有人精神失常。但是吴天凡去了到那里呢，就是在这种边缘偏僻艰苦的地方，他仍然是以感谢的心每天来敬拜神赞美神，懂了吧？他每天呢非常的喜乐，他总是要去一个景色优美的地方去祷告。你说云南虽然物质上艰苦，但是景色不艰苦，你知道吧？景色不艰苦，是吧？他那去祷告，他而且把福音呢传给那些心灵饥渴的人，你知道吗？他就在那荒凉寂寞的高山上啊，弹这个电子琴，唱赞美诗。他自己呢开一个查经聚会，在那里替人祷告，为人受洗。你懂了吧？你想，就是在这么一个边缘的地方，这个大学毕业的学生，在这里，他的人生是不是就荒废掉了呀？是不是啊？他的人生大事该怎么解决啊？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30岁了，大学毕业已经30岁了，30岁没找上对象，可能已经都发愁了。要再去那个地方，你知道？我不知道， 他怎么娶媳妇儿，你知道吧？但是神呢，在那里给他一个非常特别而且非常清楚的应许，说神要为他预备西国的姊妹来做他将来的妻子，不是中国人，要给他娶一个外国媳妇儿。你觉得可能吗？云南山区连城市的人都不去的地方，你懂了吧？那从当时的环境来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那个时候还没有开放多少日子，懂了吧？啊，那个大城市里可能有这么几个外国人，那山区的山顶上很少去外国人那里，在人看是极不可能，知道吧？他怎么可能在这个偏僻的高山上遇见一位西国的姊妹跟他结婚呢？因为他除了一年一次回家探亲之外，就再也没有下山的机会，一年就是天天在山上待着，连下山的机会都没有。你如果你这时候你还有平安吗？有没有平安啊？记住吧，应当以无挂虑，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会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如果你没有神，你在地方愁也愁死了。如果你要是有了神，那个地方就是天堂，是不是啊？有耶稣的同在，无论在哪里都是天堂。你知道吧，时间是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他的婚姻像天方夜谭一样。那别的弟兄都劝他，你别要做这样外国好像都做这样的梦了，懂了吧？不可能的，是不是啊？不可能的。你知道吧，他的儿子呢，他的父母呢，也不知道儿子发生了什么事，为他介绍什么对象他都不要，他不理会。因为神给他说将来我给他预备一位西国的姊妹，给他什么。你说最后呢，连这个铸剑他的最好的朋友这个牧师也动摇了，他都跟他说，哎呀，你这婚姻的事儿我看着，你就自己看着办吧。意思是你就自己看着办吧。说白了，你都36、37了，这么大岁数了，能结上婚凑合一个都不错了，懂了吧？可是怎么样，这个弟兄还是充满信心。他说，他平静地说，他说人，我相信我们人会做，但是神的应许怎么样，不会错。所以呢，他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天呢，在高山上来了一位美国女子，来名字，这个叫宜芳的姊妹，后来这个姊妹改了她的姓叫吴宜芳。这个她清楚地被神呼召来中国，被神呼召。她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她就神就呼召她来中国，她就在跟着一个团到了广州。在广州休息了几天的呢，神放在里面一个催促，让他去云南。后来呢，他又离开了那个跟以前的那个团体呢，他就只身来到昆明。后来呢，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呢，他走进了昆明的一间教会聚会。聚会结束以后呢，人都渐渐的散了。他发现呢，在教堂的前面呢，坐着一位年轻人，非常的安静，在那里享受来亲近神。他都给他去过去交谈，知道这个也是一个弟兄，叫吴天帆。后来这个姊妹呢，就去了他那个非常简陋的宿舍，就是在云南昆明的简陋宿舍。他就拿起那个桌子上有一个小镜框，里面镶着这个吴天帆的照片，他就看这个照片。这时候呢，这吴天帆从外边走了进来，他满面笑容，他对他说了一句他常对别人说的一话，他说：“宜芳，耶稣爱你。”啊，那个宜芳呢，深情地望着吴天帆，反问道：“那你呢？”你知道吗？这个弟兄一愣，似乎一下子神就让他明白了啊，他都知道，他说：“我也爱你。”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们很快就结婚了，而且他们能够相亲相爱，神还赐给他们两个可爱的孩子。从这个吴天帆得到神的应许，只等到他得着神的祝福能够结婚的时候，整整的等候了七年的时间。就像雅各爱拉结，就把这七年看成什么呀，几天一样。 他说在这七年之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吴天凡对神的信心动摇过。当然吧，你心里我不知道有没有平安。真正的有神才有真正的平安。这个神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神就在你的心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最后我还想简单的说，第一个你要想得到平安，第一个是祷告，第二个叫思想对的事情。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你们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你知道吗？你的所思就是你的所事。你这个人怎么样，就在看你的思想里面什么东西，那个才是你这个人。你表现的啊，很乐天，很潇洒，这个不是，这个是你装出来的。你这个人真正的是什么样的人，在于你思想的是什么。所以箴言23:7那里说，一个人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你知道吧，我们人嘛都看他的外表，知道吧，但是神知道你的内心。你自己现在，但你自己想，一个人在自己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你在想什么？那个才是你真正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你知道吗？我们人都是自私的，我们都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我们为自我考虑，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冲突。你知道吧？我怎么想别人，他怎么伤害我了？那个人他怎么亏欠我了？啊，知道吗？那个人他啊怎么样说的话让我下不了台？我们里面充满了苦毒怨恨。如果人这样的话，就没有平安，你知道吗？虽然外面屋里都是非常平静的，可是里面怎么样？心里面翻江倒海啊，很多人这样的。你知道神要让我们思想别人的缺点吗？思想别人的错误吗？思想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吗？不是的，神在这里让我们思想什么？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要思念这些好的东西。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征战，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样赐平安的神就与你们同在。你知道吗？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要思想那些让你感恩的事物，要思想神给你的恩典。别人说了你就不好听的话，把它丢在外边去，丢在垃圾箱里去，你懂了吧？不要让它进入你的心。你思想那些真实的、可喜乐的，懂了吧？啊，那些清洁的、那些美丽的，你知道吧？思想那些好的事情，你的里面就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刚才说，我们每个人都注定是要痛苦的，注定要痛苦的。但是如果你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来支撑了你的生命，就让你的心灵在任何的时候都能保持真正的宁静。你知道，我们世间，我们每天会发生各样的事情，我们的人生中不知道要给多少人的要交集，要冲突。你知道吗？但是无论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好无论是坏，你都可以像冰心一样，你都可以从里面找出积极的意义来，找出积极意义来。你知道吗？世间的一切都在变换的，过去可能啊10年前你感觉的痛苦，今天想起来怎么样，就是一笑而已，知道吗？同样今天感觉的痛苦，再过10年20年就像流过去的水一样，就像流过去的水一样。你知道吧？在这相对一切相对虚无的变化中，唯有神是真实的，唯有神是永恒的。你抓住神，你就得着了永恒；你抓到了神，你就得着了真正的平安。记住了吗？今天我们教给的两个事，一个是要去祷告，接着祷告，让神的平安进入你的心；另一个，你要思想好的事情。那些坏的事情呢，丢到垃圾箱里。 如果这样的话，赐平安的神就与你同在。好，来，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人都尊你的名为正。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来降生，来到这个卑微的城市，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主耶稣，你是和平的君王，你是平安的源头，真正的平安乃是从你而来。主耶稣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帮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让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能够与人和睦。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力量和勇气，让我们啊离开我们的罪，主啊，让我们每天来祷告，让你的平安，让你的啊平安的啊啊喜乐的源头能够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求你，让我们每天来思想对的事，来思想美丽的事情，来思想你的话语，好让你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做主。主啊，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主啊，我们祝福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主啊，今天是圣诞节，今晚上是平安夜，我们为我们的教会来祈求。主啊，祈求你赐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你的里面，在新的一年里都有真正的平安。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